今年三月，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争端解决小组初步裁定，美国诉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案胜诉，裁决话中国的有关做法违反了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中国随后提出上诉，但是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最终驳回了中国的上诉，话中国未能够证明他们对稀土实施出口配额是合理的。美中在稀土贸易的争端当中的较量，预示2014年美中经贸关系注定又是不平静的一年。五月份，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五名中国解放军军官，指责他们涉嫌通过网络窃取美国私营企业的商业机密。美国联邦调查局亦都是随即对这五名的解放军军官发出通缉令。美国司法部指出，这五名来自解放军61398部队的军官非法闯入西屋电器、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铝业公司、太阳能世界等六家美国规模最大企业的电脑的网络，窃取商业机密，为包括中国国营企业在内的美国公司竞争对手提供信息。中国断然否定了美方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方捏造事实，损害中美合作与互信，并且向美国提出抗议。中国随后宣布将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系统所使用的互联网技术产品和服务实施新的网络安全审查措施。分析认为，这个是中国对美国起诉中国军官的报复。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发表文章暗示，受该规定影响的企业将包括思科、IBM 和微软。中国还颁布新的规定，要求中央国家机关采购的电脑不得安装微软的视窗八操作系统。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中国针对外国企业发起了一轮声势浩大的反垄断调查，包括微软和高通在内的一批知名美国企业成为打击的对象。这两间公司都面临中国政府的巨额的罚款。中国不单止突击检查了微软在中国的几处办公地点，还警告微软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阻碍案件的调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被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的报告当中，指责中国利用他们的反垄断法为本土的企业创造更为有利的竞争环境，并且在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打击外国的企业。代表220家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说，86%的受访企业表示对中国的竞争执法活动感到担忧或者是不安。美中的经贸关系直到11月初北京的亚太经合峰会前几日仍然剑拔弩张。10月26号，中国和其他20个国家签署备忘录，就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达成一致。美国对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持反对的态度。美国认为该机构在功能上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重叠。亚投行的成立将降低其他的开发银行的放贷的标准，而且银行的受益方将会主要是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游说之下，亚太几大主要经济体日本、南韩和澳大利亚都没有参与签署成立亚投行的协议。美中之间经贸的分歧还表现在双方对于亚太自贸区的看法上面。虽然美国原则上不反对启动亚太自贸区的谈判，但由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美国不希望有关的谈判被亚太自贸区的议题分散。实际上，在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前往北京出席亚太经合峰会的时候，美国还在他们的北京的大使馆里面召集了一次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的部长级的会议。这种紧张的对峙的态势终于在北京的亚太经合峰会之后的澳集会后终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两国宣布就免除一系列的信息技术产品关税达成协议，为未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推动达成新的信息技术协定是奠定了基础。美中还同意加快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的进程，争取在年底前就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退主任伯格斯滕说，美中经贸关系跌宕起伏，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他说这是因为美中之间仍然缺乏互信。他说中国依然认为美国在试图围堵他，不让他发展，将他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与美国对抗的机会降至最低。当然这种看法亦都有一定的道理，中美亦都有人持这种看法。 伯格斯滕认为，美中未来在经贸的领域争夺的焦点将会是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方面，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国要力推亚太自贸区的原因之一。他说，中国的压力是在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中国意识到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的谈判一旦完成，他们将会是损失惨重，因为日本也是这个协议的成员之一。他们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损失是每年1000亿美元的水平以上。如果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的谈判能够在明年完成，这个将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策略的一个重大成功。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华盛顿工商圆桌会对美国大企业发表谈话的时候坦言，跨太平洋伙伴合作关系的一个附加值是在地区内创立让中国亦都必须遵守的高标准，避免例如连知识产权保护都没有的逐底竞争，亦都避免由中国来到设定条款决定贸易和投资怎样运作。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